中国清零政策以严格的封锁措施限制了新冠病毒感染，但是似乎永无止境的隔离以及全民没完没了的大检测，引发了几十年以来最大示威活动。中国国务院星期二召开新闻发布会，承认长期封控不单止极大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还容易造成焦虑情绪，引发了生活困难，敦促各级政府封控管理要应解尽解。遍布中国各大小街巷的种种的隔离墙，是中国严厉的清零政策最具象征意义的标示之一。随着愤怒的抗议者将一座座的高墙推倒，官方新华社星期一发布的官方规定表示，要严禁采用硬质围挡、封锁消防通道、单元门、小区门，而且管控时间原则上不超过24小时。在严厉的封控措施之下，中国一些大城市往日门庭若市的繁华街区忽然是空空如也，似乎又返回到近3年前的疫情爆发初期的无人状态。官方新华社发布的文件表示，商场超市原则上关闭一日之后即重新开放，最多不超过3日，针对一些人感染整个住宅小区的全封的现象。官方声称封控措施精准限定于单元，而且快封快解。
It feels to me lik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ome more options to undercut the protests without.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客座教授法雷表示，在向睇上嚟，中国政府有更多嘅选择嚟瓦解抗议活动，而不必特意嚟直接压制佢哋。他说他认为这个是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是否尝试动用这些手段。法雷表示，中国会对他的严厉的清零政策作出调整，至少是会有一些悄然的变化。同时在肯塔基大学帕特森外交与国际商务学院任教的法雷表示，清零政策在过去几年里面一直是中国政策的一个核心，以藉此宣传中国是以更加积极以及是负责任的方式应对新冠大流行。不过这个政策现时倍受质疑，显然在中国变得非常不受欢迎，而且在国际上也都非常不受欢迎。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鉴于这种的反应，他看不出中国如何从现时开始再回到激进的清零之旅的做法。最高国务院的联防联控机制在11月29日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有关官员在发言当中完全未有提到了似乎已经是基本国策的清零或者是动态清零。中国的官媒最近几日的另外一个宣传重点，则是强调中央必须要严惩地方政府防疫的所谓层层加码。在星期一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面，有关官员表示要整治层层的加码，对于随意封校、停课、停工、停产、随意封控等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严规是追责。常驻台湾的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恩格表示，所谓的地方政府层层加码，政府官员的官场文化是有关。他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表示，过去近3年以来，中国防疫政策往往都是中央政府制定类似清零政策这样的总体大方向，但是很多的实施工作就是由地方政府决定。他说地方层面的宁可慎重的文化亦都经常导致了严格的措施，例如封锁住宅区、社区以及是强制留在隔离中心等等。不过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前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则是预计中国可能会在有关于微调清零的承诺的时候，亦都指出政府会同时将责任归咎于倒霉的地方官员。在疫情爆发近3年之后，中国目前仍然是无法获得世界上最有效的几款新冠病毒疫苗，其中包括已被数十个国家接受的突破性技术生产的疫苗。中国的国产疫苗的效力被认为是低于信使核糖核酸技术的疫苗，这个在北京的抗疫胜利宣传当中无疑是一个漏洞。德国总理索尔茨最近在北京表示，中国已经承诺将会加快德国的 BioNTech 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的审批程序。过去2年多以来，这个疫苗一直努力争取获得在中国销售他们的核酸核糖的技术生产的疫苗，而中国到目前为止一直还未批准使用该国技术的疫苗。 到目前为止，中国针对新冠大流行的应对之道基本上是靠封，在缺乏先进疫苗的情况之下大幅放松封锁，令一些官员是担心有可能导致感染率大幅上升，对医疗系统是造成压力，同样亦都会造成社会不满。目前即使是在严厉的封控措施之下，中国入冬以来的疫情仍然不断攀升。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方统计，星期一中国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624宗，全国现有确诊病例是33967宗。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教授布朗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中国的医疗体系根本无法承受感染的激增。他说，如果人类是看到政府正在失去对医疗体系的控制，并且看到它的部分崩溃，将会导致更差。范围更广的抗议亦是愤怒表达，比我们现时所看到的重要多。布朗指出，中国地方官员虽然是选择最严厉的回应来讨好中央领导人，但你这个并不能因此而忽视这样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这些官员亦都在竭力避免出现病例急剧上升以及高住院率。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以及太平洋事务的助兴拉塞尔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表示，如果没有有效的中国疫苗以及高接种率，放松封控将会导致新冠疫情压垮中国不完善的公共医疗体系，而且习近平已经将对新冠疫情的决出应对疫情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成就，肯定不能够收回去。对中国封控极为不满的一个焦点，就是有迹象显示奥密克戎病毒的毒力被认为是不过比流行性感冒是严重一点，因此大规模的封控完全是无必要。中国疾控中心的一名官员在星期二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面承认，国际和国内监测数据都证实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以及它的进化分支以及重组体的致病力和毒力相比原始株以及是德尔塔等变异毒株是明显减弱。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言人贾萨雷维奇星期一在给予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亦都表示，各国需要根据病毒以及当地情况调整策略，重要的是投资于是卫生人力，确保卫生服务的连续性。到目前为止，政府仲未对示威运动作出正面的回应。观察人士表示，目前的抗议极不可能演变为是血腥镇压。伦敦国王学院的布朗预计，中央政府很可能作出一些妥协，比如已经略微放松对新疆的封锁等等，甚至可能允许好像学生这样的群体有更多的行动自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浩峰认为，如果没有党内高层意见分歧的明确迹象的话，他预计抗议活动不会持续太久。他对美联社表示，难以想象习近平会愿意退让，而且中共在处理示威抗议方面经验丰富。分析人士说，目前很多的抗议者似乎是仅仅是希望能够解除封控，能够有活动的自由，还未对政府构成严重的挑战。伦敦国王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布朗表示，今年的抗议有一种具体的不满，是对于非常之漫长而且越来越不受欢迎的封锁以及经济下行的愤怒。他说，虽然抗议者是相当愤怒，而且也都有一些人呼吁政权更迭，但是主要的愤怒是针对这套特定的防疫政策。虽然如此，一些抗议活动已经是明显地涉及到政治层面。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兴拉塞尔表示，这些示威活动的重要意义在于，示威者是来自不同城市的各行各业，他们似乎协调一致，并且正在超越触发事件乌鲁木齐的致命火灾来抗议党的清零核心政策，而且在某些情况之下是抗议党本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